美国总统川普呼吁美国人民抵制美国知名品牌哈雷机车，同时赞扬台湾企业富士康。
美国之音记者和工作人员在中国采访时被当地国宝打断并强行带走，拘留至少六个小时。美国国务院、重量级国会议员以及多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谴责。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南美洲，去程过境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在参观里根图书馆的时候发表公开讲话，媒体采访的限制似乎也有所放宽。
8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呼吁美国人抵制知名美国品牌哈雷机车。哈雷机车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计划将生产线移到国外。川普同时赞扬了同样在威斯康辛州设立工厂的台湾公司富士康。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最近这个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川普总统当然有他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那么在威斯康星州呢，他支持的就是现任的州长这个沃克州长。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就在推特上特别称赞了沃克州长，并且呢是以说这个他引进台湾富士康公司为该州创造工作机会而称赞他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推文，他推文是说呢，威斯康星州的斯科特沃克是为很优秀的州长，他为这个伟大的州做了出色的事情，我对他表达完全的支持。他将是了不起的富士康带到了威斯康星州，带来至少15000个就业机会，在星期二的共和党初选当中投给斯科特。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其实川普总统说15000个这个工作的岗位呢，不过呢这个讲的是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计划，叫做飞鹰计划，预计呢总投资金额最后将会得到100亿美元，那投资时程是4年。但是呢根据飞鹰计划的这个规划，其实真正会产生的工作岗位只有3000人到13000人，所以呢目前还不知道川普总统所说的15000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另外一家同样就在威斯康星的企业，而且离富士康的新厂其实不远的地方，开始只要1个小时，另外一家企业呢却受到川普总统迥然不同的对待。川普总统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在推特上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很多哈雷机车的车主计划抵制这一家公司，如果他将生产线移到国外的话，太好了，许多公司都要来这里，包括哈雷机车的竞争者，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做法，美国很快就会有公平的竞争或甚至更好的竞争环境。那么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他现在正在背书的这位州长沃克呢，却在川普总统的推文之后自己也发推了，他表示说呢，其实他不希望看到对哈雷机车的抵制行动。那我们知道，哈雷机车之所以要把生产线搬到国外，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实施的高关税的政策。那么在7月的时候，哈雷机车曾经说过，川普总统所使用的高关税将会导致该公司一年损失1亿美元。所以看出来呢，虽然哈雷机车希望留在美国，但是呢，在财政上、在经济上的考量，可能他们真的要将生产线搬到国外去。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8月1日，在美国之音直播节目中，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批评习近平施政，遭到警方强行破门而入，被带走。孙文广被失踪12天后，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仍被严密看守。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与工作人员艾伦星期一晚上在孙文广家门口专访孙文广时，访问再度被国保打断，两人被国保强行带走，拘留至少6个小时。在8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郑玉文请叶冰和助手艾伦说明他们在济南采访时所遇到的麻烦，我们一起来听听叶冰对此事件的最新报道。
那么济南当局对孙文广先生严密看守，并且用暴力来对待探访的记者。那么孙文广的住处呢，现在俨然成了为这个当年这个陈光诚所居住的东施古村的翻版。孙文广先生在采访中介绍说， 负责看守他的人是国保李队长。可是记者在询问在现场的那个李队长的身份的时候呢，这位国保李队长却声称他是山东大学的工作人员，不肯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记者近日多次联系山东大学领导，希望他们出面澄清孙文广被失踪的情况，一直呢没有获得回应。国保李队长谎称要记住要记者呢与这个山大领导见面，随后就赶来了一批身份不明的人员，对记者呢是暴力推搡，现场气氛紧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你领导呢？
领导在办公室。
领导，
你别上来。
干嘛？领导呢？
你走吧，当时呢，我本人和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的助手艾伦分别被带上两辆黑色轿车。车上的人员呢，将我们两个人所有的这个随身物品、证件都收走，并且进行威胁恐吓。那么，我呢是拒绝交出手机的密码。那么等国宝还回手机的时候呢，发现三部手机已经进水损坏。那么艾伦说他乘坐的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牌号是鲁 OA 1871。那么车上人员称他们是山大请来的临时工，而鲁欧这个车牌号呢是山东省及党政机关和公安的牌照。那么当天凌晨两三点钟也就是今天凌晨的两三点钟，艾伦呢被这辆黑色轿车带到济南小清河以北的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那么我呢稍后被另一辆轿车抛在了这个人烟稀少的一个街区。由于手机被损坏，那么我们沟通不畅，两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汇合。那么一辆白色的轿车和便衣人员呢持续的尾随记者到这个济南火车站的候车室，一直到记者检票上车，这个人才消失。那么当时呢，这个那天晚上呢，国宝跟我要手机密码，说要删掉当天夜里拍到的这个现场的视频，那么被记者拒绝。于是呢，几名貌似黑社会流氓的打手呢，就进行了施暴恐吓，那么将记者的随身物品包括手机全部都抢走。那么这个当时这被抢走的这三部苹果手机呢，现在全都没有办法使用。今天呢，我们到苹果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检测，被鉴定为这个水中浸泡所致。自从8月1号孙文广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之音致电致函山大党委宣传部多次啊，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山大公安处报案，那么该校至今没有答复。对于如何处理孙文广事件和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济南市公安局接到美国之音采访提问传真函一周以后才联系记者，告知记者必须通过济南市外宣办才能获得采访许可，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做一个答复。济南市外宣办一位苏姓官员日前回复美国之音的电话时说呢，采访提问要求已经转给济南市公安局的宣传处，那么今天呢，这个处有人接了电话，但是却说领导正在开会，让我们稍后再拨。可是稍后再拨的时候呢，对方却响起了传真机的尖叫声。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冰，谢谢您的努力，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你平安的归来。
关于叶冰和助手艾伦在采访孙文广教授时被国保打断、强行带走并拘留的事件，美国国务院、美国重量级的国会议员以及多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都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详情。莫宇。
好的，乔战。那么对于这个事件呢，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对此事深表关注。那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对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和他的助手艾伦以及采访对象孙文广教授被中国安全官员扣留的消息深表关切。这名发言人还说， 美方强烈谴责中国日益严重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尤其是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压制，以及非法拘留寻求维护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做法。发言人还敦促中国允许所有人能够不需要担心报复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允许记者不受干涉的进行采访报道。那我们在前面的视频中，我们也知道，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84岁的孙文广教授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谈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和中国的大撒币外交时，安全人员强行入门将孙文广带走。孙文广此后就一直失联美国之音，直到星期日才了解他和妻子已经获准回家，但仍然受到严密的监视。那北京时间星期一晚间，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及其助手艾伦呢，是试图在孙文广住宅楼内采访被软禁家中的这位山东大学退休教授时被警方带走。那他们在分别被扣押了至少6个小时之后获释。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得知他们获释前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的行为。那史密斯议员星期一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拘押美国之音记者、美国公民叶冰，即使按照中国的新闻自由方面的低标准来说，也是厚颜无耻的高压手段。他还说，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长期以来在美国享受着美国新闻业者在中国所享受不到的新闻自由，这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中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些自由来扩大宣传或政治影响网络。行政当局应当持之以恒地明确要求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对等性，而且如果美国之音记者不被立即释放，行政当局应当立即考虑如何减少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那在叶冰和艾伦获释之后，史密斯议员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强调，如果中国今后再拘押更多的记者，川普政府应当考虑如何控制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在美国的规模。那么除了美国的政界，包括人权观察、无国界记者在内的多个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被拘押一事表示关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山东当局阻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正常采访活动以及扣押记者的行为。声明表示，新闻采访并非罪行，而中国的规定表明外国记者可以采访任何经过同意的个人，没有需要当地的地方当局事先批准的要求。那驻华记者协会是呼吁中国当局遵守有关对待记者的条例和规定。这项声明还强调，在华外国记者表示采访环境严重恶化。那在接受协会年度调查的记者中，有40%是表示采访环境有所恶化。那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公布的调查显示，几乎半数的记者在从事新闻工作过程中受到过干预、骚扰和暴力。那以上就是美国政界以及世界一些主要的权益机构对美国之音记者被中国当局扣押的反应。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墨雨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新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上周末抵达台北就任新职。三度派驻台湾的厉英杰表示，这是他与台湾难得的缘分，他也期待与台湾人民共同推进美台之间各领域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厉英杰抵达台湾后，在桃园机场以中文发表简短讲话，感谢台湾对他的热情欢迎。厉英杰说，他很高兴能重返台湾，希望在台湾这段期间能和台湾人民一起共同努力，促进和加强美台关系。他还说，来日方长。在厉英杰赴台就任前一天，美国在台协会在官方脸书上发布一段厉英杰向台湾人民问候的视频。厉英杰一开始就以中文和台语向台湾人民说大家好，并表示能三度派驻台湾真是难得的缘分。
我第一个驻外单位就是 AIT， 20年后又有幸受命 出任副处长。如今我将再次回到 AIT 担任处长，正是难得的缘分。我和我的家人都深刻地体验过台湾在地人的好客和热情，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老朋友相会，并且认识新朋友。
李英杰还提到，上任以后马上要迎接的两个重要里程碑。
第一是 AIT 将正式搬迁到内湖，第二是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作为 AIT 处长，我衷心期盼与大家一起合作，携手推动美台之间各项经济、文化、民间友好关系和其他交流事务。
美国在台协会在关于李英杰的介绍中说，他在多个与台湾和中国相关的高阶要职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并提到在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之前，李英杰曾任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在制定美国对台政策上扮演关键角色。李英杰有超过29年外交资历，曾经派驻南非、香港，也曾三度被派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进入美国国务院之前，李英杰在美国空军服役，官拜上尉。1970年首度外派，即被派驻在美国在台协会。2012到2015年担任 AIT 副处长。今年6月27日 ，AIT 宣布他将接任梅建华的处长一职。美国在台协会是依据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所成立，旨在促进美台人民间的商务、文化及各领域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南美洲，去程过境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在参观里根图书馆的时候发表公开讲话，媒体采访的限制似乎也有所放宽。美方给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待遇是否与北京近来对台湾的打压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今天来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话题。东宁你好。
好，卡拉您好。我们知道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过境，是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第一次有台湾总统过境啊。不过这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个过境碰上了一个很敏感的时间点，我们可以说是外有美中贸易战，内有台湾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啊，也因此原本传出可能会让他过岸过境东岸的城市，但是最后拍板的两个城市，一个是洛杉矶，一个是休斯顿。那我们知道说美方向来处理这个台湾总统过境有四个原则，就是安全、舒适、便利跟尊严，但每一次都是根据当时一个特殊的状况来做一个个案的处理啊。那么这次我们刚画面上也看到了蔡英文总统在这个里根图书馆的公开谈话，还有媒体采访的自由度哦，可以说是美方考量的因素。除了我们刚提到台湾旅行法，还有整体的台美关系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近来北京对台湾的种种打压了。那美方是希望在不引发北京一个刺激北京一个过度抗议的情况之下呢，是当的给台湾打气或送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跟经过审慎考虑的一种平衡的动作。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不要去影响到目前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大局，甚至被联想到说台湾年底的选举是不是美方有所谓选边站的一个倾向。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礼遇，可以说是在各方考量之下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安排。好啦，
那我们说到这个美台关系的话，我们除了看这次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过境的这个规格，还有什么其他的指标我们应该注意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这个待遇或礼遇吧，我们这样讲啊，向来被视为是美台关系的一个温度计。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台关系实际上在升温的，而且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事实上啊，是在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因为随着这个川普政府，我们知道他所谓的印太战略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晰啊，可以说台湾的战略位置对美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提升。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是昨天签署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的一个2019财年的 国防授权法案，我们叫做 NDAA 啊。那总统签字生效之后，就是成为一个法律了。那么在这个 NDAA 国防授权法当中，有多项涉及要强化美台之间军事合作的一些文字。那么川普总统在签署生字之后呢，也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那这个声明就很重要，他强调这个 NDAA 当中有四个涉外的条款，其中包括了第1257条有关台湾的这个部分哦，指出是比较特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卡。那么有关于国防授权法第1257条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经与其适当的台湾对口咨商之后呢，必须对台湾军力进行全面性的防御评估，并且在法案生效后的一年之内，要跟国务卿咨商之后，向国会的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还有外交委员会提交报告，提出包括运用适当安全合作职权在内的计划，以扩大美台两军资深层级的军事交往还有联合训练哦，并且要支持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其他的装备移转，发展台湾的不对称作战能力。那么白宫的声明是强调说，这个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些条款的时候，总统作为一个三军的统帅，他享有宪法赋予的专属职权，这是明文规定的。也就是说，讲白了，这意味就是说，虽然说有这个国防授权法，但是美国总统才是国家美国国表代表处理这些事务的唯一代表。也就是说，尽管这个国防授权法有很多要强化美国跟台湾军事合作的一些文字，但是总统仍然是有最后的一个裁量权，做不做完全看川普总统他的个人的意愿哦。也因此看出了这个美台关系虽然整体在提升，但是川普政府他并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说这其中有一个非常敏感跟复杂的程度。所以回到刚才卡拉我们提到这个蔡总统过境的一个规格，可以说是美方在处理每一个跟台湾有关的事情上，事实上都是非常谨慎小心在考虑的。
是，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最近啊，有网友注意到说，在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网站上有一个这个关于全球的国家与地区的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个介绍中呢，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地图是以同样的一个颜色来展示出来的。那么就有网友在质疑说，这是不是美国在传达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信号？
这就非常有意思，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不论是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过境的一个礼遇哦，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川普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这个法案的条文，还是说美国联邦政府的官网上地图的这种颜色，再再都反映出了美中台三方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微妙和敏感的。那么针对这个台湾，这次刚您提到台湾跟中国大陆地图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上看起来好像同一个颜色，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意涵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被台湾媒体问到的时候，它是重申美国长久以来的政策没有改变，好像是重复的话哈，就说仍然是维持基于三公报跟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是美国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立场。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台湾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呢，访问了这个前台湾驻美代表处国会组的组长赵麟。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看赵麟赵大使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国务院在地图上把台湾跟中国大陆标成同色，我看了一下，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它的当时的地图上的含义并不说是台湾的部分是没有做任何的标志，只是他们也许这个工作人员在绘图的时候就顺把颜色，只是他并没有说是台湾是 China 嘛，什么台湾 China 并没有这样意思，所以并不隐含说台湾就是所谓中国一部分，所以它同色只是一种，它颜色上台湾的部分是一个空白。
好的，那么外交人士就透露了，其实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地图哦存在已久，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台湾驻美代表处过去也曾经就此和美方进行洽谈。那么美方的说法是说，国务院在地图中标示台湾的字体啊，跟标示中国的字体是有所区隔的，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区隔。但是台湾方面认为说，这个颜色非常的相近，可以看到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米色，太过接近或是被认为是相同的颜色的话，仍然会造成外界的一种混淆。所以说台湾的外交单位仍然在持续的跟美国的国务院来进行交涉当中。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刚才把我们讨论的这个蔡总统的过境啊，还有川普总统签署这个国防授权法这个事情连在一起看，就是说其实美国政府它各个部门之间，包括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白宫、 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有这个美国国会之间可以说是彼此有一种相互的制衡、平衡，或者是说缜密的计算，在肯定台湾民主价值的同时呢，又必须把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放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下。考拉，
好的，非常感谢东宁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中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产品施加的进口关税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消费者和小企业。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女军人纪念堂举办特别展览，回顾女性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以及逐渐打破性别限制的过程。美中贸易争端或将如何影响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美国总统川普呼吁美国人抵制因为关税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到国外的哈雷机车，同时赞扬同样在威斯康辛州设立工厂的台湾公司富士康。关于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和助手艾伦在采访孙文广教授时被国宝打断强行带走并拘留事件，美国国务院、重量级国会议员及多个主要非政府组织都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获得多项突破，美方给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待遇是否与北京近来对台湾的打压有关？
中国8月14日周二对美国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包含针对中国的措施提出了谴责，称其夸大了对抗性，并表示北京方面将密切关注被赋予更多权限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各个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价值7160亿美元军费开支授权，以及禁止美国政府与中国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有任何的交易。这些国防授权法案加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该措施被视为针对中国。中国商务部表示已经注意到将外国投资委员会纳入授权法案，并将全面评估有关内容，密切关注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中国最大的肉类食品巨头万州国际有限公司周二表示，该公司增加了对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美国猪肉出口，以减少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贸易争端的影响。万州国际有限公司在上半年的业绩简报中警告说，最大的挑战是美国肉类过剩以及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的不确定性。万州原名双汇，旗下包括美国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食品企业集团。董事长万龙说，如果贸易战很快结束，我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如果持续时间更长，我们将加快调整出口。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尼斯·萨利文表示，史密斯菲尔德今年头六个月对韩国的猪肉出货量增长了50%，对全球最大猪肉消费国中国的出货量则减少了20%至30%。美国从4月起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则对大多数的美国猪肉产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猪肉产品也包括在7月推出的第二轮加征关税的清单中。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4.89亿美元的猪肉，今年第一季度进口量最大，达到117,000吨。万州的首席财务官郭立军淡化贸易争端对该公司中国业务的影响。他说，由于中国国内生猪价格低，他们不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猪肉。
美国对中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产品施加的进口关税可能会损害而不是帮助美国的消费者和小企业。分析人士说，在现今的全球经济形势中，更多的制造商在制造的同时也会进口零件来完成最后的产品。
对于中国电子产品零件施加的关税，已经导致一家美国电视制造厂倒闭关门。有人担忧，由于中国对农产品施加报复性关税，美国农民可能会失去巨大的外国市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总统对中国电视零件施加的关税，导致美国唯一的电视组装公司关闭其组装厂。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费尔菲尔德县的零件电子厂已经宣布将在两个月内关闭，并解雇136名员工中的126名。
It's kind of ironic that a policy
这有些讽刺，一个试图帮助美国生产商的政策，第一轮造成失业的竟然是一个美国电视机制造厂。
Fairfield County to a plant that is an American-made TV plant。
分析人士说，像南卡电视机厂这样的小企业对关税非常敏感，因为他们从外国进口零部件。
Countries don't make goods anymore, they make parts of goods. And then
各国都不生产产品，他们生产一部分，进口另一部分。我们现在拿起剪刀，把这些联系都剪开了，这将瓦解世界贸易的模式。
That all kind of disintegrates the world trade pattern.
中国对价值340亿的美国商品施加了25%的关税，其中包括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市场。川普政府说，将为被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长远来看，这并不奏效。
The issue for American farmers is going to be exacerbated, however, if China shifts a lot of its purchasing to Brazil and to Argentina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to buy soya.
美国政府也在与盟国展开贸易战，最新的例子是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铁制品施加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说，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他希望将贸易变得更加公平，他也希望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能够再次振兴。但是分析人士说，一些经济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科技在不断变化，公司会寻求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例如中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和其他国家。经济法则不会改变，而政府没有办法站在其中阻拦这个趋势。
目前美国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已经降到4%以下，这是近20年来的最低点。然而工资水平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获得提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离开洛杉矶，正式展开9天8夜的中南美友邦访问之旅。蔡英文在过境期间的行程是他此行最大的看点之一。我们现在请在当地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洛杉矶过境期间所下榻的酒店。事实上呢，蔡英文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已经离开了这个洛杉矶，前往巴拉圭进行访问。那么目前人也已经抵达了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那么就在蔡英文离开下榻酒店之前呢，他是在他的下榻酒店会见了几位美方的重要人士，其中就包括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我们知道加拿大参议员他的选区呢并不在加州，因此他是特地赶到洛杉矶来和蔡英文举行会谈。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同一天呢，总统川普是将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正式生效。那么当中呢，也有一段条文是特别谈到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呢将会加强。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加德纳参议员，在有关的条文上，美国和台湾将会如何加强和深化军事上面的合作？我们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他怎么说。
每一项国会通过的法案在签署生效后，就代表有了行政部门的支持，因为象征着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国防授权法案展示了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持续在增长。我们期待和行政部门一起完全落实法案，不光是国防授权法，还有已经通过的法案，以及其他国会未来要通过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近来是不断加大力度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那么甚至是要求国际的航空公司更改他们网站上对台湾的称呼。那么对此呢，加德纳参议员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做出严厉的反制措施。
我认为美国公司受到中国霸凌是不可接受的，我鼓励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同僚一起反抗中国的霸凌行为和伎俩，尤其是他们试图威胁美国公司改变对台湾的承认。
我们知道，这是蔡英文上任2年多来第5次出国进行访问，第4次过境美国，同时也是他第2次过境洛杉矶。不过呢，这是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蔡英文首次过境，因此他的行程和待遇可以说是备受关注。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加德纳参议员之外呢，蔡英文在洛杉矶期间还会见了几位加州当地的众议员，其中就包括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以及另外2名民主党籍的议员赵美心和舍尔曼。那我们对这些议员呢，也询问了目前美台关系的局势和这个有关于这个台湾旅行法将会如何帮助美台之间继续深化关系。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What we have
tried to do, 我们一直努力制定政策，强化台湾关系法，并以和平的力量提升安全。因此我的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使台湾经济更强大。我们正进行许多贸易项目，许多投资，台美之间的投资，我认为以长期安全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重心，我是这么认为的。通过法案是一回事，法案虽然没有由总统拜访作为开始，但也许可以从外交部长级别开始。未来也许有一天，台湾总统将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我认为那也许是未来10年内可以努力的方向。现在，这也许是台湾总统在美国可以见到最大的总
统。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在蔡英文过境期间可以说是几乎全程陪同蔡英文出席他的活动。我们在行程的空档当中呢，有机会询问莫健目前美台关系的局势，以及面对中国的打压，他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说法。
美台关系现在非常坚强，双方关系深化了许多，我相信未来关系会更坚强。任何想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没有希望的。
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期间可以说是受到了广大的台湾侨胞热烈欢迎，不过与此同时呢，也有许多中国侨团是如影随形的抗议蔡英文。对此呢，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是民主的常态，他是抱持着平常心的态度来看待。那么预计蔡英文总统呢，他在完成了中南美洲的友邦访问之后呢，将会预计在18号再次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以上就是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洛杉矶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前不久表示，正在考虑对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加征25%的关税。日前有消息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在今年冬季暂停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中国计划对美国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产品加征关税，对美中两国各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四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争端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William Adams 与我们一同探讨。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叶先生您好。
您好。
是，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啊，这是宣称是计划对进口自美国的这个液化天然气产品加征关税，那么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来说，如果真的加征这个关税的话，那对于这些出口商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您认为？
过去呢，美国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在美国的这个天然气的总出口占的比例很小，就是5%以下，所以对短期的影响可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对这个产业在美国的长期发展前景来说，要是就是永久的失去向中国出口的机会，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方面呢，此前是提出会考虑说购买更多的这个美国的能源产品啊，那么以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而且中国也是因为它在推广这个清洁能源，那么一般都是会把这个天然气产品排除在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名单里，那么这次却罕见的宣布对这种液化天然气产品征税，那您认为中方这样的举动是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觉得中国做出的信号是他们不愿意，在我看来，我觉得信号是他们不愿意对着美国枪杆子来谈判的，也就是说，要是美国对中国实行这种惩罚性的加征关税的话，中国不会在同时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也就是说不会，要是美国把这个 这个争端看成一个零和游戏的话，中国它是没法向美国做出让步。
嗯，明白。那我们也知道这次这个中国对液化中国其实这个国家对于液化天然气的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啊。那么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国。那么我们看到有预测说，中国在明年今年或者明年，那么可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那么这一次中国计划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产品加征关税，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像我刚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个短期以内的影响不会特别大的，但是长期来说呢，这个就会中国融入全球的这个贸易制度，产生一个新的障碍，就是说中国它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大的策略的核心的核心意义是。增加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然后让这个增加贸易关系来缓和这个在政治的就是政治观点上的区别，就缓和这些影响。要是贸易关系上也有这种争端的话，对中国这个长期的战略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短期内来看或许这个影响并不大哈，那么但是如果把这个经贸的这样一个桥梁如果把它破坏了的话，那么对于中国长期的这种战略来讲还是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哈。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它在14号是发布了一个反映7月份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趋势的这么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里呢含有这个多项数据啊。那么我们看到其中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 那么增速呢与上个月是持平。那么另外一个数据就是今年的1月至7月在这个不包含农户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达到这个5.5%啊。那么这两个数据是吸引了一些分析人士的注意，那么特别是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是这个可以说是近20年来的这样一个最低的水平。那您认为这两个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啊，它在美国我们每月最关注的数据就是月初那个星期五发布的这个失业率。中国它这个失业率的这个统计对于整个经济的说明度还是不是特别的全，所以像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更受到认可的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的运行。这个增速的就是七月份的放缓到这么慢的速度，它就意味着，我觉得主要意味着是中国它的国内的信贷增长和它国内的这个货币政策是今年是蛮紧的。这个是对中国增长吹的逆风是今年的最主要的因素而不是说现在这个中国进口和出口对国内增长的影响。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排除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可能中国国内的这个经济也需要解决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美中贸易争端呢是现在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也请教过一些其他的分析人士其他一些专家，但是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认为现在美中的贸易争端迟迟得不到解决，双方最大的分歧可能是什么？您认为这个为什么双方现在就是一直没有得到这种分歧没有得到缓和？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是预计将在8月23号开始对于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开始加征新的关税，那么中国呢届时预计呢也会进行同等规模的这么一个反制啊，或者说这么一个报复的措施。那您认为贸易争端是否还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双方在短期内是否有这种缓和分歧的这种可能呢？
我觉得对美国来说，这个主要的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让美国的公司在跟中国的公司有一个更平等的赛场，然后美国的公司可以向中国的市场去销售出口，我觉得这个可以通过传统的这种贸易谈判和这个经济政策谈判来解决，但是美国的这另一个目标是就是减少这个美中贸易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难通过这种关税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贸易政策来解决，因为美国它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的核心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消费和投资高于美国的储蓄，也就是说美国每年产出少于美国的需求，我觉得短期以内很难改变这种大的格局，然后贸易政策对这个美国国内的需求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很大的影响。
嗯，那您觉得美中双方在这个贸易争端是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呢，还是说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可能会出现这种缓和的迹象呢？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哪里有台阶下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
嗯，就是彼此现在还是一种僵持的状态啊。按您的话说，就是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除了能源领域外啊，还有一个领域也是这次美中贸易争端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这么一个领域。那么我们注意到彭博社还有路透社一些媒体啊，那么今天报道说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猪肉制品公司万州国际有限公司是表示呢说中国的这个猪肉的进口量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的趋势，那么该公司正在寻求将美国出口的这些猪肉产品销往比如说日本呀、韩国或者说这个墨西哥等国家。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农牧产品加征关税，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理论来说，一个国家实行关税的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增加通胀。也就是说国内的消费者的消费价格会增加，但是从当前的中国的这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类的指数来看，通胀的压力并不大在国内，所以我觉得短期以内，尤其是因为中国政府它是很愿意用行政措施来压低这些价格，影响不会很高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女军人纪念堂举办特展，回顾女性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以及逐渐打破性别限制的过程。请看记者许湘云和张伟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2018年是女性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100周年。国家公墓的女性军人纪念堂举办特展，来纪念这段巾帼不让须眉，并且将持续传承与发扬的历史。1918年，早在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迎来了第一位女军人奥法梅·约翰逊。一个世纪后，海军陆战队有大约14000名女兵，占总人数的7%。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女军人纪念堂最近举办庆祝活动，欢庆女性从军100周年，而且投身军旅的道路随着平权的进程日益平坦，女性在军中的表现证明与男性相比毫不逊色。 数十名现役和退役女性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了这场庆祝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信息副司令洛丽塔·雷诺兹中将在活动上致辞，感谢海军陆战队女性前辈的努力和贡献，以自身的优异表现打破了早期对女兵的诸多限制，为后辈从军铺平了道路。
以我从军的经历来看，我最初加入美军的时候，女性不被允许驾驶飞机，甚至不能登船。我们为海军服务，但却不能上船。而到现在，这些障碍和限制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因为前辈的表现为我们带来改变。我必须强调，如果我们的前辈没有作为，那今天的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空间。我觉得这非常振奋人心。我们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与庆贺成果。
雷诺兹中将在海军陆战队服役28年，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这项军衔的女军人。同样历经女性在军中乃至美国社会逐步取得平权的退役军人，还有在69年前加入海军陆战队预备队，并且创立女性海军陆战队队员协会的特蕾莎·苏莎。苏莎相信，在女性从军的玻璃天花板逐渐打破的情况下，未来还会有更多热爱国家的女性投身军旅，为美国贡献一己之力。
女性的身份将越来越被接受，能够担任任何符合能力的职务，来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为了美国，这非常重要。
I am very for your country.
海军陆战队前辈树立的榜样，以及女性在美军高层中崭露头角，为年轻一代女军人带来鼓舞。女军人纪念堂举办特展，通过大量历史照片和文物，回顾女性加入海军陆战队百年来一步步走向核心的历史。
我认为女性的能力足以达成任何她想要做的事。100年前，女性在海军陆战队担任书记员和秘书，之类坐在办公室的工作，而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第一位女性步兵军官的出现。事实显示和证明了女性具备军人需要的所有能力。在我们之前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和领导层为我们确认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女军人当中，亚裔约占4.5%。日裔美籍的南游纪2009年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5年，他希望他的经历能鼓舞更多少数族裔女性尝试这条看似较少人走的道路。
我加入海军陆战队是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加入的不多，所以我想尝试走这条路，这样也许能为之后想要从军的亚裔女性树立榜样，拓展我们职业上的选择。我很开心地看到年轻一代的女性海军陆战队员族裔比例的组成比我刚进来时更多样化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感觉自己见证了历史的演进，我期待看到未来的进展。
不过虽说海军陆战队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其训练和任务仍具有相当的挑战性，无论对男性或女性队员来说都是身心上的考验。雷诺兹中将表示，给予女军人足够的支持和训练是关键。
对于想做步兵或者坦克兵的女军人来说，这将是艰难的一条路，对所有海军陆战队队员来说都是一样。海军陆战队对女性敞开了大门，但挑战解除了吗？绝对没有，这一切才刚要开始。我认为关键是要给予女军人所有他们需要的协助和训练，并且看着他们成熟。到了最后，领导能力、体能和准备程度是重点，只要这个人符合条件，就应该让他做领导者。
海军陆战队非常具有挑战性，他会一直推着每个人前进，对男女都一样严厉。加入海军陆战队让我成为更好的人，他为你设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你无时无刻都必须推动自己提升能力。
雷诺兹中将表示，女性在海军陆战队里表现亮眼，只要国家需要她们，她们便会义不容辞地起身服务。雷诺兹上将期望这样的精神能薪火相传，未来有更多女性加入美军的行列。美国之音许湘云、张伟，华盛顿报道。
美洲贸易战轮番升级，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展开全面的厮杀，华盛顿步步紧逼，改变子弹乱飞的策略，矛头单指中国，而北京仓促应战，经历了最初的错乱和动摇，似乎也已确定要打一场持久战的决心。贸易战打到目前这个境地，有人说中国股市汇市遭到了重创，民心涣散，
已经是显露败相，但也有人说川普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将会被中国以拖代变的战略给击败。美中经济对抗目前谁占上风？中国期待以战求和，美国会不会妥协呢？贸易战如果变成持久战，谁又将最后胜出？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